今天介绍天主是谁的第二个主题，人不可能完全了解天主。天主是纯粹的精神体，不是我们物质世界的一员，不是人的感官所能接触的。我们如何去探知他的事情呢？正如一个从小没有见到过父亲的孩子，为了能了解他的父亲，他只能够从父亲的日记、信件，并且由母亲口中所得知有关于他父亲的生平的种种来了解。同样，对于创造我们的天父，我们应当从他的言语，就是圣经，和谛听我们的母亲，就是耶稣在世界上所建立的教会，为我们来解说一切，以了解我们的天父。人在了解天父的时候会有一种偏差，就是把天父降到人的地步去理解他。如果我们自以为了解了天父，那么我们所了解的并不是真正的天主，而这是人有限度的智慧所能够想象出来的一个偶像而已。当然，借助言语我们可以讨论天主，但是要想获得有关于天主的知识，思想显然比言语来得更真切、深入与细致。然而，单凭人的智慧是绝对不可能统摄天主的。茫茫的宇宙中，一切的人与事，皆因天主而获得解的。比如说，当一个人欣赏自然美景的时候，如果注视着太阳，他就会目眩；可是如果没有太阳，他又将一无所见。同样的，天主的奥秘虽然无法洞悉，但是如果没有天主，宇宙万物却又成了不可解的谜。公元第四世纪的圣奥斯丁，他在思考怎样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人人都能懂的办法来说明天主的三位一体。当他在海滨沙滩上散步来回思考的时候，看到一个小孩坐在沙地上，在沙地上挖了一个洞，用瓢一瓢一瓢的把海水往洞里面灌。奥斯丁就问小弟弟，你在玩什么游戏呢？小孩子说，我要把整个海洋的水都灌到这个洞里面去。奥斯丁说，你这个傻瓜，这么大的海，这么小的洞，你怎么能够做得到呢？小孩子说，你才是傻瓜了，你这么小的头脑，这么大的天主圣山，你怎么能够理解他呢？说完了以后，小孩子突然不见了。据说是天使显现告诉奥斯丁，人不可能完全了解天主。是的，我们都不否认阳光普照的事实，但是对于太阳，我们所知道的并不多。同样，在这宇宙中，没有什么比天主的存在更真实的，也没有什么比天主更奥秘的。人要洞悉天主，怎么可能呢？当人在追求无限的时候，会发现自己是有限的。但是当人承认自己是有限度的时候，就在哪一刻，人已经向无限跨出了一步。我们怎么能够真正认识天主呢？我们既然只能用人的语言和思想来探讨研究天主，那么我们怎能够将天主的特性无限恰当的表露无遗呢？我们不需要信仰来解释生命，我们需要的是信仰来存在生命。天主的本质就是存在，从前没有我，现在我存在， 不久以后我又会消失，我的存在本来不是必要的，换句话说，我的生命是天主赐予的，至于天主则不然，他就是生命，就是存在。当梅瑟问天主他是谁时，天主回答说，我是自由者。天主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天主不是物质世界的一份子，天主是纯粹的精神体，他永世皆在，而且凭借着自己存在，根本无所谓开始可言。所以这样听起来就好像与我们的常识相违背，因为就我们的经验，我们知道一切存在的个体都是从另外一个个体而来，为什么唯独天主例外呢？让我们用下面的例子来说明吧。一列火车开过去，最后一节车厢的前进是由于它连接着前一节的车厢，前一节的车厢的前进其道理也是一样。然后最前面的那一节车厢如何前进呢？真的是因为它本身是个火车头的缘故，自身具有前进的力量。如果我们把几节普通的车厢来代替那个火车头，火车还能够前进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要是火车开动，非得有一个火车头一个引擎不可。这就是天主对美瑟所讲的我是自由者，意思是说我是超越一切时空永恒存在着。天主是无限的，整个宇宙都是来自这第一因，也就是说万物都是由天主所造，不是直接的就是间接的被天主所造。比如说人，我们人是由父母所生，而不是天主直接的创造。有一位印度的思想家用了下面一个比喻，倘若你认识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哪一位，你就能够认识一切。他说比如在一个数字一以后加些零，那就可以成为千位数万位数，但是你如果把前面的一擦掉，剩下的就是都是等于零，不管后边有多少零还是等于零。宇宙万物因独一无二的哪一位而存在，都是凭借着它而具有价值。万物依赖天主，没有什么能限制天主，它是无限的。宇宙间一切奇妙的事和人类所有的成就都不能够增加天主无限的智慧，正如镜子里面的影像不能够增添照镜子者的美貌，犹如阳光闪耀的一片玻璃不能够增加太阳的光芒一样。也就是说，凡是我们能够奉献给天主的，没有不是天主所赏赐的。有一位圣人的话说得对极了，当我们崇敬天主的时候，天主并没有因此而显得更伟大，但是当我们侍奉他的时候，我们自己却变得伟大了。从我们所以能够得到获得有关于天主的细微的知识，不单可以证明宇宙不是荒谬的，而且可以证明人生是有意义的。这不是已经足够是我们开始爱天主了吗？难道一个孩子要等到完全了解母亲对他的爱时才会去爱他的母亲吗？天主的永恒性不只是意味无始无终，更是完整的隐瞒而不流逝的生命。天主是完善的， 而且是万山的本源。天竺寺每山的前缘，大自然的美丽以及人所具有的慈善、正直、慷慨、坦诚等等德性，再再都显示给我们天竺的完美。所以让我们谛听天竺的话，以便认识它。单单靠人的理智不能够彻底明了天竺的，就如同静静并凭着艺术家的一件作品，我们无法完全了解这位艺术家一样。别人心中的隐秘，除非他亲自告诉我们，否则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同样，我们要想增加对天竺的认识，就必须研究他对我们所说的话，以及他为了象征自己所借用的各种例子。天竺的本质就是爱，他是我们的慈父，所以圣经说，不是我们先爱了他，而是他先爱了我们，并且差遣了他的儿子为我们做赎罪祭。天竺有没有特征？至高与弥坚是天竺的两大特征，这是不可分的。假如我们忘却其中之一，不但非常容易对天竺产生错误的观念，甚至于影响我们崇敬天竺的心态。我是不是把天竺当作痛苦时的避难所，或者把它当作恩物的赐予者？我的祈祷是否在限于愿我的希望都能够实现，叫天主纠正我的老板的坏脾气，或者当我旅行的时候愿老天不要下雨？那么很显然的，我忘记了天主是个至高者，是天地的主宰了。当我遭遇到困难的时候所表现的假热心，怎么能够光荣他呢？反过来，假如天主好像好好先生的一样有求必应，为了人自私的请求不停地改变事物正常的演进，那么世界将变成怎样紊乱的状态呢？许多人常常祈求天主代替他们劳动，比如说有个学生不用功，却祈求考试有好的成绩。有的人遇到了诱惑的时候，求天主不要让他沉沦，但是他自己却不努力去逃避诱惑。天主不帮助我们做我们自己可以做得到的事。耶稣在复活拉扎勒的时候，叫人把坟墓门口的那块大石头搬开，耶稣又叫人把拉扎勒身上的链布除掉。耶稣既可以使死人复活，他只要说一句话就可以命令这个坟墓的原石移开，链布脱下，但是耶稣并没有这样做，因为这些事情都是人可以做得到的。再说马匹儿童的教养中心的校园里边，有一个小男生摔了一跤，在地上挣扎，用手臂撑地，他想自己站起来，但是当一位教师从他身边走过的时候，孩子就不再努力，而向教师伸手说，请扶我起来吧。但是这位教师这是微笑的对他说，你自己站起来吧。孩子很生气，用手打他，教师还是不常上前去帮助他，这是在一旁静静的看着他。孩子开始感到惭愧，重新努力的站着起来，最后他成功了，非常的得意的对老师说，你看，没有你的帮助，我自己站起来了。他想了一下，流着眼泪向老师说，你还是帮了我。老师说，是的，我一直在这样的帮助你的。这种鼓励方式的帮助比那带有灵敏的直接的付出真是高明多了。 天主就是这样的一位高明的老师，他曾经允许我们一切谦逊而具有信心的祈祷被蒙他垂允。然而天主帮助我们的方式并非代替我们做事，以纵容我们的自私心和惰性。我们自身的努力与否才是成功的要素，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句话，自助在天助。天助在我们内，它是我们动力的前缘。因为天助帮助我们，毕竟不同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辅助帮助。当天主帮助我们的时候，不是站在我们的面前给予我们有心的协助，而是在我们内鼓励我们，鼓励我们的耐心，加增我们的勇气，影响我们的心智，让我们自己去实现我们的理想。所以天主的帮助是在我们内赋予我们动力。我们越是与他结合，我们的心灵就越自由，越能为我们自己及他人获得天主丰厚的恩宠。所以真正寻求真理的人一定会寻到天主。然而每个人所遵循的道路以及认识天主的际遇各不相同。天主不断地借着造物来启示他自己，借着受造物来启示他自己，但是他尊重我们的自由。我们的对天主应有什么态度呢？天主照顾他所创造的一切，尤其照顾人，他像一位父亲一样的照顾我们，比我们自己更关切我们，因为他是无限仁慈的与智慧的。我们的父母给予我们身体教育爱我们，但不可否认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受制于天主，因为一切所有原来都是从天主来的。孩子对父母的爱表示于态度、生活与言行，终身孝爱父母，那么对于创造我们的天主，我们不是更应该以爱还爱吗？我们不仅要一生尽量的避免辜负天主的爱，并且凡事要顺从他的旨意。一个人想要追求天主，当然必须对天主有所了解和认识，但是不论我们的思虑如何周密，资历怎样的聪慧，经验多么的丰富，光靠人有限的力量是绝对办不到的。唯一的方法就是研究天主自己所启示给我们的道路，才是唯一认识天主的方法。天主存在的奥理确实不易明了，假如你尚未了解这个奥理，请你多思索并时常虔诚的心中默想，主请帮助我明白真理以认识你吧。如果你已经信仰了天主，那么请对他说，主，你是至善的和万能的主，请帮助我效法耶稣，多为人服务，并帮助我过一个充实的、光明的、幸福的生活。我愿意像先知撒母耳一样的说，主说吧，我倾听着。好，今天就介绍到这里，下一次的题目是天主是奥秘。